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上海老教师又被冤判；江苏3位耄耋老人被非法扣发养老金数十万元；四川罗明春上诉权被剥夺，律师和家属提起控告。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浦东新区75岁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法正平先生被非法关押1年多， 于2021年2月24号被上海市奉贤区法院网判一年两个月，勒索罚款2000元。法正平是上海市阳泾中学退休教师，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处处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人，在家里是好丈夫好父亲，在学校里是公认的好老师。他给学生补课，从不收费。法正平第一次被非法劳教回家后，学校领导给他送来鲜花和6000多元钱。尽管法正平生活清贫，他却只收下鲜花，将6000多元钱退还。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法正平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计被囚禁7年。法正平于2001年5月被非法劳教2年，2005年4月又被非法劳教2年。2008年12月，法正平被网判3年，被劫持到上海提篮桥监狱迫害。法正平自述说，我在被非法劳教和判刑的7年中，一直遭受着虐待、酷刑、侮辱，长期挨饿与被强制灌食，还被强制灌不明药物，长期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夏天高温时被套上厚毛衣，再套上羽绒服，然后用约束带捆绑，最后再用细绳紧扎手腕，连续2次，每次20多天。被警察用4根高压电棍同时电击，被用7根绳子绑在铁栅栏上等等。酷刑迫害造成我大脑萎缩，几乎丧失全部的听力、视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也大幅度下降，感到无法连接自己的思维。我多次昏迷摔倒，血压曾下降到0，无法行走，转个弯就会摔倒。抽出的血像掺了酱油的番茄汁，2条大腿及以下包括脚趾都呈黑紫色花岗岩图案。两臂因长期捆绑呈烟黑色，骨瘦如柴，小臂都无法抬平。7年的囚禁对法正平的身心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在上海铁栏桥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法正平口腔内侧被犯人用手指甲抠成一条条的血淋淋的伤口，好久才愈合。额头边的伤疤过了7、8年还清晰可见，听觉严重损伤，一只耳朵几乎完全失聪，小便的颜色呈深褐色。出狱后回到家中，法正平经常昏厥，通过练功身体才一点点康复。2020年武汉肺炎瘟疫爆发，法正平告诉民众躲避瘟疫的良方，帮助人们远离危险。2020年2月16号，6、7个戴着口罩、身穿防护服的警察突然闯入法正平的家，将法正平绑架。警察声称有人举报法正平发资料，之后他被劫持到上海市浦东新区看守所。2020年5月中旬，法正平被诬告到检察院。2021年2月24号，上海市奉贤区法院网判法正平1年2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昆山市3位老年法轮功学员黄凡、王以庆、王志芳被社保中心非法扣发养老金。黄凡被扣发272400多元，王以庆被扣发118400多元，王志芳被扣发112700多元。黄凡老太太今年84岁，2005年时她身患癌症中晚期，由于化疗导致身体虚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老人准备放弃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3个月后身体完全康复。黄凡老人写信讲述法轮功真相，希望与他人分享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2016年7月，黄凡老人在邮寄信件时被蹲坑的6个警察绑架，警察还到黄凡家抄家、抢走电脑等私人物品。黄凡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3年6个月，期间他的养老金被社保中心扣发，分5年扣，每月扣3000元。有关部门人员还威胁家属说，人死后还不清就扣丧葬费，再还不清就让子女还。今年76岁的王以庆老太太和74岁的王志芳老太太都住在昆山市玉山镇。2014年8月，两人在公园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发放真相小册子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昆山市看守所。王以庆被非法判刑3年1个月，王志芳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 2020年4月，社保中心通知扣发王以庆和王志芳老人被非法关押期间的养老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苏州昆山市社保中心扣发黄凡、王以庆、王志芳三位老人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西昌市法轮功学员罗明春女士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万元。罗春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遭到看守所刁难，不允许他上诉。律师和家属控告看守所及法院剥夺罗明春的上诉权。2021年2月23号，罗明春的家属聘请的律师到看守所会见罗明春，并到凉山州中级法院阅卷后，才得知罗明春受到看守所、西昌市法院、凉山州中级法院种种不公的对待。罗明春反映，他在2020年12月15号就将三份上诉状递交给看守所。2021年2月23号，律师找到凉山州中级法院法官，要求安排阅卷。法官说没有收到罗明春的上诉状。律师两天后再次到中级法院，要求提交律师意见，仍被法院告知罗明春没有上诉。后来，罗明春在与律师会见中得知，凉山州中级法院未收到他的上诉状。罗明春当天询问看守所警察，被告知他的上诉状内容里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样，不予转交。罗明春的上诉权被剥夺，导致他的身份在裁判文书中不是上诉人，而是原审被告人，其诉讼权利被侵犯，无法依法查清该案事实。罗明春的律师去中院要求查阅一审庭审视频录像等材料，庭长杨洪武以罗明春不是上诉人为由拒绝律师查阅，并拒绝接受律师递交的材料。罗明春的律师和家属向西昌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局控告申诉科递交了对看守所和西昌市法院的控告书。控告书中列举看守所的不法行为，包括三次对罗明春施以酷刑，将罗明春的两只手铐住吊起来，脚尖着地。同时控告西昌市法院在庭审前将罗明春非法关押在西昌市法院地下室殴打。此外，罗明春的家属和律师还向凉山州检察院和西昌市监察局控告凉山州中级法院杨洪武庭长拒绝收取律师提交的材料及律师意见，违反刑事诉讼法，不调查被告人上诉状被西昌市看守所扣押，不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目前，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接受控告材料，表示要调查了解情况。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芝加哥法轮大法学员交流修炼体会新年谢师恩；加拿大人请愿惩治恶人，国会议员外长回应。据明慧网报道，美国芝加哥市法轮功学员一直坚守在中国城和中领馆前的真相点，向市民和游客们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2021年传统中国新年期间，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在一起交流各自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相互提醒肩负的使命与责任，并合影齐谢师父救度之恩。法轮功学员徐女士讲述了她在12岁时，父亲告诉她，将来人类会有大难，到时候会有人来救度他们。她说父亲有一本布袋和尚经， 经书里说这个人姓李，已经在北方出生了。多年后，徐女士读到转法轮，马上意识到父亲说的人来了，赶紧告诉哥哥姐姐，兄妹四人相继走入法轮功修炼。当时徐女士已被医院诊断出患有子宫肌瘤，瘤子还很大，因为修炼了法轮功，结果没有做手术，没打一针，也没吃一粒药，肿瘤不翼而飞。转眼20多年过去了，她的身体一直非常健康。徐女士表示，她时时能够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方先生通过家人介绍接触过法轮大法，由于受现代科学观念影响很深，他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后来方先生来到实习的城市，在一家中餐馆吃饭时遇到一位服务生，交谈后得知他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方先生本来还想怎么和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联系，巧合的令人难以置信。方先生回忆说，我周末在那位法轮功学员家中看到有师父的讲法录像，当时我想我要有放相机就可以看了。结果第二天下班后回到公司给租的公寓，突然发现茶几上多了一台放相机，我当时又惊又喜，还想我并没有找人要放相机啊。从这以后，我就真正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小弟子小恩3-4岁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去幼儿园接他回家，老师着急地告诉妈妈，小恩把一个小珠子吸到鼻子里去，让妈妈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回到家里，妈妈用手电筒一照，发现珠子卡到了鼻孔很深的地方，小恩的鼻孔非常小，妈妈没有办法将珠子取出，于是妈妈教他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不到1分钟，珠子掉出来了，落在地毯上。学员们交流自己的修炼体会，也使他人受益良多。20多年过去了，芝加哥法轮功学员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时时处处感受师父的慈悲呵护，感恩师父。在中国新年和元宵节之际，法轮功学员们表示，修炼好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祝师尊过年好，元宵节快乐。据明慧网报道，一个月前，一份附带30000名加拿大人签名的请愿书被递交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国会议员，要求制裁那些残酷迫害法轮功、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冻结其资产，并禁止他们进入加拿大。请愿信持续得到来自卑诗省、安大略省、魁北克省、阿尔伯塔省等地多位跨党联邦国会议员的关注，他们纷纷将自己选区居民签名的请愿书呈交给国会。加拿大两任外交部长对几乎所有请愿做出了回复，他们在回复中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提出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2021年2月26号，加拿大国会议员马兰茨在国会辩论会上说，法轮功是倡导真善忍的信仰，在过去的21年中，中共政权的腐败官员精心策划和迫害许多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人体器官被活摘，并被用作移植交易。马兰茨还说，请愿人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一切法律行动，针对在请愿书中所列举的14人以及任何其他犯有这些罪行的人，冻结其资产，禁止其入境加拿大。2021年2月17号，来自曼尼托巴温尼伯的保守党国会议员贝赞在辩论会上提到请愿书，他说，我今天很高兴代表700多名加拿大人提交请愿书，他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不公正的攻击和迫害。请愿者认为，21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被当作政治犯，遭受了酷刑。更令人恐惧的是， 他们的器官被活摘并被出售。备赞议员还说，这些加拿大人呼吁政府运用马格尼茨基法制裁在中国的14个官员，他们是参与非法器官活摘并从中牟利的主要人员。现在是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来惩治这些人的时候了，确保这些中共官员不能将加拿大作为旅行和投资的避风港，也不能将他们的家人带到加拿大，因为他们正在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这种恐怖的迫害。2021年2月5号，韦伯议员在国会介绍了该请愿书。他说，我很高兴为卡尔加里及其周边地区的人们提交请愿。请愿者关注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受到的长达20多年的迫害。他们呼吁政府实施马格尼茨基法来结束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中国公民的最大最致命的迫害。韦伯议员还表示，请愿书中说，中国共产党的腐败官员精心策划了对大批法轮功修炼者的酷刑和屠杀，包括摘取器官造成的大规模谋杀，用以推动器官移植产业。请愿者希望加拿大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促使这一犯罪得以结束。2021年2月18号，加拿大国会在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群体灭绝罪行的辩论会上，绿党国会议员梅发言说，今天我荣幸地就一个重要问题提出请愿，这对今天的辩论特别重要。一些请愿者请国会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的灭绝性的迫害。请愿者提出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器官摘取和酷刑的问题，他们指出特定的个人，并要求我们的政府使用马格尼茨基法对其实施制裁。在国会提出请愿信的还有国会议员道顿、关慧珍、芬德兰、加里、列伯特、保罗哈斯等人。请愿信呼吁加拿大政府运用一切法律，对至少包括以下14人的中共高官采取制裁，包括冻结其资产和禁止其进入加拿大。这14人分别是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李兰清、吴官正、李东生、蔷薇、黄杰夫、郑树森、王立军、张超英和贾春旺。请愿信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拒绝向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人员提供移民签证。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334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 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请再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生从此充满阳光。故事的主人公雅娥女士曾经在时尚圈从事服装业的工作，收入丰厚，享受着丰足的物质生活，但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却养成了她长期酗酒抽烟，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的生活状态。在雅娥身体每况愈下之际，她获得了重生，不但身体完全康复，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也得到了升华。是什么境遇让他发生了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不用烦恼金钱，出手阔绰，生活中总是鲜花名酒，人群簇拥。虽然物质享受并不匮乏，但是雅娥却常常感到内心空虚和茫然，再加上处在一段不正当的感情关系里，表面上过着人人称羡的生活，但是他心底隐约知道这些都是逢场作戏，都是有目的的，都是空的。有好长一段时间，雅娥在醉生梦死中虚耗着青春和未来，不知道自己活着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因为长期酗酒抽烟，雅娥的精神状况很差，每天几乎都会喝到醉，甚至需要吃一些安眠药才有办法入睡，处在消沉萎靡失落挣扎的状态中。2005年，雅娥的姐姐带着她参加了在台湾举办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这个看似偶然的机缘却彻底翻转了雅娥的一生。在法轮大法的心得交流会上，每一个发言人的修炼故事都是那样朴实而且坦诚，虽然这些发言人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不一样的社会经历，但是都交流着同样的话题，就是如何用真善忍的标准来纯净自己，如何在工作及生活中提升自己的品德，以及如何修去自己不好的人心。其中一位发言人的故事恰巧和雅娥的生活境遇有八九分相像，雅娥感觉好像是讲给她听的一样。听完这个故事，雅娥领悟到，原来她以前的行为有很多是错的。一股强大的善念触动着雅娥的内心深处，让雅娥在会场中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 离开法会后，雅俄开始打听大家口中所说的法轮大法九天学法教功班。雅俄的烟瘾已经有十几年之久了，一天甚至最多可以抽到两包烟。他曾经尝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能够戒烟成功。在九天的法轮大法学法教功班学习期间，雅俄从录像视频中听到法轮大法的师父说，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有一天，雅俄看着香烟袅袅升起来的烟雾，他决定横下心来掐掉它。结果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抽过烟。而更神奇的是，雅俄的身体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就是不想再抽了。之后，雅俄将家里面堆藏的酒、药以及许多不好的东西全部清理掉了，并且断绝了和男友的一切联系。从此以后，雅俄的心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静，仿佛从漆黑的陷阱里爬出来，重见蓝天白云般的欢乐、清新、简单、干净。修炼法轮大法不久之后，雅俄开始调整他原来日夜颠倒的作息，清晨五点就到了练功点，跟着大家在打坐中迎接旭日朝阳。很快的，原本孱弱多病、面黄肌瘦的雅俄有了天壤之别的改变。以前为了爱漂亮，经常不吃东西，再加上夜猫子的生活，使雅俄的胃一直有问题，时不时的就会剧烈的绞痛，整个人发冷。平时身上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所以随时他都带着药在身边，胃药、安眠药林林总总，吃药就像吃糖果一样习以为常。有一次，雅俄去参加法轮大法的学法交流时，出现了类似肠胃炎的症状，又拉又吐，当时他身上就有胃药。可是雅俄想到了法轮大法的法理，他知道自己正在经历着净化身体，那是他第一次胃痛没有吃药。这次经历之后，很快的，雅俄的身体变强壮了，胃病痊愈了，吃什么都完全没有事了，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他的脸也变得丰润饱满起来。随着越来越深入学习法轮大法的法理，雅俄过去那种畏思畏我的习惯逐渐地改变了。从前他只会照顾自己的感受，只想得到自己想要的，只在乎自己的感情、自己的一切，就算伤害别人也没有关系。因为只顾到自己的开心和快乐，所以很难去思考别人的承受。但是法轮大法的法理告诉他，凡事都要先想到别人。雅俄这才明白，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事情，对别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他才开始懂得向内找自己的不足，才懂得修去情与思，才懂得先他后我，为别人着想的道理。有一次，有一个以前常在一起聚会玩乐的好朋友，从医院打电话来找雅俄。当时雅俄就很想告诉这个好朋友说，你知道吗？我现在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是万万没想到，还等不及雅俄说出这句话，他的好朋友就离开了人世。朋友的离世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雅俄心里想着，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自己可能很快就会跟朋友一样失去生命。在真、善、忍的熔炼下，雅俄整个人完全的脱胎换骨，身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欢喜与自在。有一个认识他快20年的老朋友惊叹地对他说，你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看到你就知道法轮大法很好，因为你和以前根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了。为了让全世界更多的民众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并且能够和他一样重拾人生的希望与美好，雅俄利用下班后的休闲时间义务参加媒体的工作。当时他在台湾南部的一家服饰店上班，虽然一个礼拜只有一天时间可以休息，但是每个周六晚上， 雅俄都会搭夜车南下高雄或者屏东，利用周日的时间拍摄一整天后再搭车回家。尽管风尘碌碌，但是雅俄的精神状态却非常好，一点也不觉得累。以前他很不喜欢搭长途巴士，但是义务参与媒体工作的过程却让他感受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不管过程如何辛苦艰难，雅俄从来都没有担心过，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最正确最有意义的事情。经过几年的媒体工作训练之后，雅俄来到了纽约新唐人电视台，站上荧幕前担任主持人。在他满心欢喜地投入工作的时候，却在一段时间被换了下来，这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和打击。于是他开始重新检视自己的心态，发现自己想要追逐物质光环的观念还在，也找到了自己想要被人照顾、受人尊敬的虚荣心。于是他告诉自己，不管在哪个位置上，都是要做得很好，要能够成就别人，也要能够放下不好的人心。后来他担任摄影助理，拿着反光板的时候，听到耳边有个声音对他说，就是要做能够放得下的人。当时雅俄的心中感到十分温暖，觉得有人在鼓励他，要他记住自己是个修炼的人。2014年，雅俄开始担任健康节目的主持人，在社区举办一次又一次的活动，近距离接触在美国的华人。雅俄感受到华人原本冰封的态度逐渐地在融化，一段时间之后，几乎每个人看到他时都会对他说喜欢看他的节目，称赞他做得很好，有人要求合影，有人竖起大拇指给他鼓励。但是雅俄知道，这是全体纽约大法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制止中共残酷的迫害，为了让全世界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有许多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纽约。尽管语言不通，吃的东西也很不习惯，但是他们还是日夜不懈地利用各种形式传播法轮功的真相，想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给更多的人知道。无论是飞雪严冬还是烈日盛夏，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停下过自己的脚步。雅俄说，我想对那些还不明白真相的人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放下偏见，好好的思考法轮功是什么，好好的为生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法轮功和每个人的未来都有关。亲身体验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的美好，雅俄发自肺腑地感谢姐姐带她参加了法轮大法的交流法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她不可能走到今天。是法轮大法给了雅俄新的生命和机会。她知道，只有真正按照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去做，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才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中国历史上四位灭佛的皇帝遭受了天谴，他们就是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地狱受审的故事。建德三年，武帝下诏开始禁止佛道二教，二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 宣政元年五月己丑日，周武帝统帅大军北伐。六月丁酉日，周武帝病重，返回京师的当晚，武帝死于车驾上，时年36岁。地狱受审。《明报记》中记述道，北周武帝喜欢吃鸡蛋，一次吃好几枚。拔标是监管膳食的仪同，由于经常侍候皇帝吃饭而得宠。后来隋文帝即位，他还留任原职。开皇年中，他忽然暴毙，由于心还暖，所以家人不忍心把他埋葬。三天之后，他醒了过来，一开口就说，带我去见皇上，我要替周武帝传话。大家就替他安排求见。隋文帝问他要传什么话，他说，暴死之后听到有人叫我，我就跟着他到一个大地穴的地方，那儿所有的路都是通入地穴道。我走到穴口，遥见西方有100多人骑马而来，他们护卫着一位像国王的人。等到他们骑进穴口，才知道那人就是周武帝。我就向武帝礼拜。武帝说，阎罗王传唤你来作证我的事，你本身没有罪。讲完话，武帝就进入穴里，使者也带我进入穴中。来到宫廷里，我见到阎罗王，武帝对阎罗王十分恭敬，使者叫我向阎罗王礼拜。明君就问我，你替武帝准备饮食的这些年，武帝前后共吃了几枚白团？我不知道白团是什么，就看左右的人，左右的人告诉我说，白团就是鸡蛋。我就回答说，武帝经常吃白团，数目有多少，我从未算过。明君就向武帝说，这个人没有算多少枚，我们要把它弄出来计算。武帝一听，一脸凄惨地站了起来。忽然出现了一张铁床，还有几十名牛头人身的狱卒。武帝已经身卧床上，这时狱卒就用铁梁来压武帝，武帝的两肋割裂开，从割裂处鸡蛋不停涌出，很快堆积得与床一样高，有10几壶之多，5斗为一壶。明君就叫狱卒计数，数完之后，床和狱卒就都不见了，武帝已经坐在位子上，明君告诉我可以走了。于是就有人带我出到穴口，武帝出来告诉我说，你替我传话大隋国的天子，现在国库内的金玉布帛都是我储蓄的，由于我生前为帝王时毁灭佛法，所以现在受大苦，请他替我做功德。于是隋文帝就通令天下，每家出1钱替北周武帝做功德来超度他。灭佛是最大的罪业。周武帝在世时好吃鸡蛋，但生活并不奢华，平时粗衣薄食，简朴节约，拆除各座雄壮华丽的殿堂，分赐给穷苦的百姓，释放为奴的平民。后宫设置妃2人、侍妇3人、御妻3人，除此以外一律裁减。周武帝平定北齐后下诏，废除北齐苛刻的政令，释放北齐官府和私家的奴婢，要求刺史亲自查检核对，对老弱病残、孤独无靠、忍饥挨饿、粮食断绝的人实行赈济，供给他们衣服粮食。周武帝勤俭爱民，也许是一个好国君了吧，怎么年纪轻轻就死了呢？ 因为他毁灭佛法，犯了逆天大罪，遭到了报应。试想，在地狱吃了多少鸡蛋都要算清楚，杀了多少人，灭了多少佛像，能不清算吗？所以他求宠臣拔镖，传话隋文帝，通令天下人修心向善，以此来超度他。老天是公平的，世上无论您是一国之君还是黎民百姓，只要诽谤佛法，不敬神佛，都将遭到惩罚。不只是世间报应，在地狱还要继续偿还自己的罪业，不是说人死了就没事了。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以解决兵源。444年，又下诏曰：以假虚荣、虚诞、生至妖孽的理由驱逐僧侣。公元446年，崔浩进言禁杀沙门，焚经像。拓跋焘下诏焚烧佛像及佛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452年，拓跋焘被宦官杀死，时年45岁。崔浩也因此遭到灭族。行刑前，崔浩被装载在一辆没有遮盖的车上游街，有10几个人向他口里撒尿，他还受了死刑者从未受过的羞辱，鞭笞、杖刑、徒步、流放等。会昌5年8月，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古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史称会昌灭佛。后来唐武宗李炎因服食长生仙丹过量，中毒而死，时年33岁。公元955年，周世宗柴荣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佛法寺庙有皇帝题字的可保留外，每县只留1寺，其他尽毁，全国共拆庙30360所，毁佛像铸钱，近100万僧尼被逼还俗。周世宗突发疾病而死，时年39岁。从表面上看，他们死亡原因各异，但真实的原因是他们毁灭佛法遭到的报应。以古为镜，唐太宗曾经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说一个人以铜当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当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以人当镜子，可以发现自己的错误。法轮功也称法轮佛法，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在长春传出的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以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指导学员修炼，受到世界各国政要和民众的好评，修者日增。法轮功书籍《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法轮佛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然而1999年，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对一群按真善人宇宙最高标准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打压迫害，已有21年之久，开动国家机器凌驾于法律之上，成立了类似德国纳粹的610办公室，专门打压法轮功修炼者，利用媒体、报纸、网络、公检法司等机构造假宣传， 蛊惑民众污蔑法轮佛法。江泽民之恶毒是胁迫公检法司等机构和媒体工作人员与之共同犯逆天之罪，还有更阴险的是让不明真相的民众接受虚假宣传，从而对法轮佛法产生反感，因此谤佛产生罪业。说白了，江泽民自己死还要拉一些人与之殉葬。神佛总是慈悲于人，给人改过的机会，对不明真相的善良人选择未来的机会，那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9年年底至2020年年初，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爆发。因为中共的刻意掩盖，距离武汉市非常近的赤壁市，由于没有任何防备，不少人感染了中共病毒。仅中共官方报道确诊人数就有200多人，实际感染人数远超于此。但是赤壁市却有这么几个人，或因修炼法轮大法不染瘟疫，或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症状消失的实力堪称神奇。实例一，包甲染疫，法轮功学员无恙。2019年，赤壁市有一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甲，在给百姓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时，被受中共谎言毒害的世人诬告，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1年，劫持至武汉市女子监狱迫害。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在武汉爆发期间，女子监狱有很多人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整个女子监狱所有人都被转移到宾馆隔离。法轮功学员甲和另两个包甲，就是警察安排来专门监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隔离。不久，其中一个包甲被确诊染疫，学员甲和另一个包甲继续隔离几日后，另一个包甲也确诊染疫，而法轮功学员甲却安然无恙。狱方又派两名没有染疫的包甲到甲的房间继续迫害甲。数日后，两名包甲又相继被确诊染疫，而学员甲依然安然无恙。此事在监狱内引起了震动，他们都觉得法轮功学员能一次次的不被感染，绝对不一般，不能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所以狱方再次安排的两名包甲人员就没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甲的迫害，他俩也因此没再感染中共病毒。古人都相信瘟疫有眼，法轮功学员是修佛之人，瘟神怎会靠近？ 而迫害法轮功的人就是迫害修炼人。古人都知道迫害修炼人是下地狱的大罪，所以染疫也在情理之中了。实例二，成念大法好，疫病症状消。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瘟疫爆发前，赤壁市法轮功学员乙和丈夫陪患肺气肿的哥哥在武汉肺科医院住院治疗。陪床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医院的人都戴上了口罩，他俩也去买口罩，却已经买不到了。而此时武汉肺科医院已经被定为武汉肺炎定点医院，他俩对此却一无所知。后来乙的哥哥与其他染疫患者分开，乙的丈夫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病房，夜里还到疫区病房门口的床上休息。乙夫妻二人还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到疫区病房上洗手间，而此时医生还不敢跟他俩说出瘟疫实情，只是委婉地告诉他们，你们先带你哥哥回家吧，他的病也不是一下子能治好的，不要肺气肿没治好再染上其他的病。法轮功学员乙和丈夫回赤壁后才知道瘟疫爆发的事，于是在家隔离。乙由于在武汉医院陪床，长时间没练功，也出现了呕吐、腹泻、咳嗽、全身发冷等症状。他练了几遍第三套功法后，所有的症状就消失了。而乙的丈夫也出现呼吸不畅的症状。乙让不修炼的丈夫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不久乙的丈夫也神奇康复了。至今他俩谈起当时的情况，乙的丈夫还说，想起来真是后怕呀。实例三，诚念九字真言，一家三口神奇康复。赤壁市法轮功学员丙的弟弟、弟媳和侄子一家三口，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都曾经学过法轮功。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们因为惧怕中共迫害都放弃了修炼。这次一家三口全部感染上了中共病毒，丙的弟弟还在咸宁市上了十几天呼吸机，按常理来说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并让他弟弟一家三口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结果三人很快全部神奇康复。在人类道德败坏之时，法轮大法师父将大法传给世人，叫人以真善人宇宙特性为准则，提升人类的道德，就是在末法之时挽救人免于被上天淘汰。然而中共恶党建政以来发动政治运动迫害人民，现在又迫害法轮功学员20多年，已经被上天定为淘汰。在天灭中共之时，希望善良的民众早日清醒，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同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一定能躲过瘟疫等这样的劫难，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